约伯记第一节关于这本书的解释问题和错误想法。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一节关于这本书的解释问题和错误想法。简介 ,0:24 分至 2:06 分。你好，我是约翰·沃尔顿。我在惠顿学院教旧约。我在这里已经大约15年了。在此之前，我在穆迪圣经学院任教，教了20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在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工作，这让我为我所做的事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基本上，我是一个文字控，也就是说，我分析文本，无论是希伯来语文本还是古代近东文本，我尝试将这些结合起来，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我们要一起看约伯记。约伯记是一本非常难的书，它不仅在旧约圣经中，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比约伯记更好的了。当然，有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它重叠。我们将尝试从整体上理解这本书以及本书的各个部分。这就是我们在共同思考约伯记及其为我们提供的内容时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让我们开始吧。我想首先谈谈我们在处理约伯记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到处都存在解释问题，并且存在错误的想法。人们倾向于在约伯记中思考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从一开始就让他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因此，我们希望在本系列的开头部分介绍这些内容，并努力确保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约伯怎么说？ 2:06 分至 3:32 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约伯记中的希伯来语是旧约中最难的希伯来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约伯记中遇到了许多在希伯来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单词。有困难的语法。理解词语的含义及其用法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翻译一本非常困难的希伯来语书籍。即使我们到达翻译的地步，我们也不得不问有关文学的问题。作者是如何包装这本书的？您是如何将其组合在一起使其发挥作用的？有些人认为约伯记是一张拼凑而成的被子，有些部分原本不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同部分的添加而逐渐形成。有时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部分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我不这么认为。我倾向于将约伯记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连贯的文本，但这需要一些努力来尝试思考它在文学上的作用。作者是如何将这本书组合起来使其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将在进行过程中关注其中的一些内容。哲学神学问题 ,3:32 分至 4:32 分。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哲学问题的整体观念，这本书所提出的神学观点。我们很清楚，在约伯记中有些发言者是错误的。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犯错。约伯的朋友没有真理。有时他们有一些真相。有时他们甚至有很多真相，但他们所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能够弄清楚这本书的神学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如何做它所做的事情的。因此，哲学神学方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旦我们到达那里，我们就必须转向这个话题。好吧，对于这本书本身的神学来说很好，那么对于基督教神学，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这本书？它能为我们提供什么？错误的期望 ,4:32 分至 5:42 分。现在人们对这本书的一些错误期望使得这本书很难交付。有些人会通读这本书，期望这本书能告诉他们苦难以及如何理解自己为何遭受苦难。他们读到书的结尾，读到上帝的讲话，他们感到困惑。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约伯就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回来，书就结束了。人们感到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说，这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这本书要传达什么？如果你读约伯记，以为你能得到世界上或你生命中为何有苦难的答案，那么你的理由就错了。你会失望的。他不会告诉你这一点。一、工作有考验。约伯没有接受审判 ,5:42 分至 7:48 分。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做了和没有做的一些事情。首先，约伯有试炼。乔布斯没有接受审判。 约伯认为他正在接受审判。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正在接受审判，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约伯并没有接受审判。毕竟当他在前几节中被证明无罪时，会是什么样的审判呢？当主要人物一路走来时，继续坚持认为约伯不是这里的问题。因此尽管约伯受到考验，但他并没有受到考验。约伯认为他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他被指控犯有不当行为，并因此受到惩罚。因此他觉得自己是受审案件中的被告。约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试图让自己成为民事案件的原告。也就是说，他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受到了不适当的对待，并且他应该得到一些补偿，改变方向。因此他试图改变立场，使自己不再是被告，而是原告。这是一个有趣的策略小变化。但事实上两者都不正确。顺便说一句，我们作为读者会发现这一点，而约伯却从未发现这一点。作为读者，我们发现约伯是辩护的明星证人。所以他的角色与他自己或周围人认为的不同。所以请记住，约伯经历过考验，但他并没有受到考验。二，工作不是关于工作。这是关于上帝的，7点48分至9点31分。第二点，有些人一开始看这本书就说这是一本约伯记。因此他们认为这本书是关于约伯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本书都是关于约伯的。他不是。这本书是关于上帝的。约伯是主角。约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上帝而不是约伯。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对约伯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约伯。我们对神的看法很重要。因此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请记住，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他教给我们关于上帝的东西，而不是他教给我们关于约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读这本书时认为这份工作将成为一个榜样，无论是苦难、耐心、互动或任何事物的榜样。在这里约伯并不是一个榜样。约伯陷入了比他自己更大的事情之中，他的反应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有时很难说。但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让约伯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是一本智慧书，它要给我们智慧，而智慧最终是关于上帝的。这是第二点，它更多的是关于上帝，而不是关于约伯。三，约伯记与神的公义无关，这是关于神的智慧，9点31分至13点05分。第三，我们经常读这本书，认为它会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正义如何在世界上运作。这是一本关于上帝正义的书，旨在捍卫上帝的正义。我会再说一次，不，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不是这么做的。你会注意到，最终当上帝发表意见时，他并没有捍卫自己的正义。他从未从正义的角度解释所展开的场景。如果你想从约伯记中得到一些实际上可以帮助你理解神的公义的东西，那么你会失望地离开，因为这本书没有解释或捍卫神的公义。约伯对神的控告关系到神的公义。我们关于苦难的问题常常涉及神的公义，但约伯记并没有捍卫神的公义。相反，他捍卫了他的智慧。这是一本智慧书，而不是一本正义书。他捍卫神的智慧，因为那是我们所依赖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捍卫了他的正义，那么我们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试图证明、辩护、以某种方式解释、捍卫。为此我们需要掌握所有信息。如果没有公开的所有信息，正义就无法伸张。如果我们在法庭上听到一些判决和一次著名的审判，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所有证据，那么坐下来谈论我们是否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法官有证据，陪审团有证据，但我们很少这样做。因此很难得出正义是否得到伸张的结论。对于上帝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信息。我们无法试图谈论上帝是否公正。事实上，整个框架都有问题。当我们说上帝是正义的那一刻，我们就暗示了存在某种称为正义的外部范畴，而上帝也符合它。从神学上讲，上帝不遵守任何事物，因为这意味着偶然性，即在他之外有某种东西是他必须达到的。但对于上帝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神不是偶然的。因此说上帝是公正的，可能意味着一种外在的标准。更好的说法是，正义来自上帝。 但同样，我们从未弄清楚所有这些标准是如何运作的。因此，在这方面，这本书不是关于正义的，这是关于神的智慧。四，工作不是为了受苦，这是关于如何思考上帝。当我们受苦时 ,13.05 分至 14.33 分。第四，这本书无意教我们如何思考苦难。痛苦是存在的，无论我们经历或观察到什么程度的痛苦，它都是艰难的。我们很想得到解释，但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思考痛苦。它只在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受苦时如何思考上帝。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我该如何回应神？我们责怪他吗？我们对他生气吗？我们不理他吗？我们要逃离他吗？我们做什么？当我们周围的世界出现问题时，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当我们的生活正走下坡路时，一切都在向南走，我们如何回应神？毕竟，很容易想到他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与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思考我们应得的吗？如果不是，那是怎么回事？再次强调，这本书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受苦时如何思考上帝。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它是关于神而不是关于约伯。五，工作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得到答案。这是关于相信上帝 ,14.33 分至 16.08 分。第五点，很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是为了寻求答案，这些答案可以解释我们自己的苦难，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苦难的答案。为什么世界如此困难？因此，我们认为约伯记可能会给我们答案。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很想得到答案。因此，我们查阅约伯记寻找答案。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信任而不是答案。如果您知道所有答案，则无需信任。信任是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对神的回应。当我们自己无法弄清楚事情时，信任就是对我们的无知和困惑的回应。这时，我们需要转向神。约伯记不会给出答案，他将要求我们信任。六，工作不是关于为什么或如何受苦，这是关于我们的正义 ,16.08 分至 17.24 分。最后，第六点，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正义的构成，而不是我们为什么受苦。请记住，第一章中提出的问题是向上帝提出的，约伯侍奉上帝是否毫无意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是什么促使约伯称义的问题。他的正义真的经得起考验吗？毕竟，如果约伯的行为方式就是他的行为方式，你知道，公义、正直、远离邪恶，如果他做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期望从中获得繁荣和奖赏，那么他就站不住脚，当所有的好处都被剥夺时，所谓的正义终究会消散在风中。约伯记的信息 ,17.24 分至 19.12 分。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正义的书。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受苦。他挑战我们即使在受苦时也要保持正义。他挑战我们要公义，因为公义才是我们生活的特征。他要求我们忠于上帝，因为上帝就是上帝，而不是因为他慷慨。上帝不是自动售货机。因此，本书的问题是，是什么促使人们行正义？苦难只是约伯记中考验正义的方式。苦难是为了检验约伯的义是否真实。所以，当我们读到书的结尾时，我们不应该指望找出我为什么受苦。我们应该期待发现，我真的是正义的吗？我是因为正确的理由，而不是错误的理由，而成为正义的吗？我的正义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吗？这就是本书要帮助我们弄清楚的。这就是约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回顾六点 ,19.12 分至 21.10 分。那么，让我回顾一下这六点。约伯受到考验，但他没有受到考验。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上帝，而不是关于约伯。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上帝的智慧，而不是他的正义。这本书不是关于如何思考苦难，而是关于当我们受苦时，如何思考上帝。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信任，而不是答案。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正义的构成，而不是我们为什么受苦。这六点将帮助我们抛开约伯记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观念、误解和错误期望。这六个问题将帮助我们关注这本书实际上在做什么。我们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期望很重要。 如果我们对生活、彼此、上帝、世界抱有错误的期望，如果我们设定错误的期望，那么我们一定会失望。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神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一起浏览一下它的页面，尝试理解这本书的信息。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一节关于这本书的解释问题和错误想法。21:10